大家早上好，请坐。如果你是访客，请再次举举手好吗？请起立好吗？我们真的很欢迎你们。我们知道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真的很感谢你们不远万里而来，还有线上的朋友们，同样为你们感恩。谢谢你，亲爱的，我们为 Cathy 鼓个掌吧。我开始戴眼镜了。因为他不停地唠叨，哦，是不停地带导，差不多四年了。每次开车的时候，他都说：“哎，你小心点，你看不清楚吧。”所以我就决定做个改变。本来只想开车的时候戴，后来发现我也看不清楚你们。我现在我就像圣诞老人似的，如果你睡着了，我会看到你的。这个玩笑有点冷。好，请大家彼此拉起手来，我们来祷告。圣灵，我们真的很感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祷告，主啊，你在我们心里来做工，深深的来触动我们，显明我们的本性和呼召。祝福这个调整的时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正如 Bill 提到的，我们开始了为期七天的禁食，今天是第一天。说实话，我以前不怎么禁食。我以为 fast 禁食就是快快的吃。我做大力乌式的禁食很多年了。你们知道大力乌吗？就是那个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的王。他说他在去狮子坑之前一整夜都在禁食，我也是晚上禁食，早上就开始吃。但现在我真开始禁食了，已经坚持了四个小时。我真的很努力呢。还有六天零二十多个小时，真的很认真的倒计时。以前教会号召大家禁食，我都没怎么参与。我觉得自己是其他人和神的关系的受害者，但我还是会和大家一起。大概三周以前，我开始很认真地寻求主对今年的指引。你知道，如果你是个公众人物，特别是涉及到先知性事工，总会有人留言给你去询问主对2024年有什么指示吗？每年都这样，总有人问我2024年神的话语是什么。说实话，我根本不关注日历，如果不是每年都有人问我，我都不会去找年度的话语。这么多人问，我就觉得我应该寻求一下。今年就是这样，大家问我你对2024年有什么领受呢，我就开始寻求。主对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你今年不要对着世界预言，而是要对神的国预言。第二，他说我不想你对这一年预言，而是你要对这一个时代预言。所以我相信一月会发生一些意义深远的事。如果你在十二月听过我的讲道，你可能听我说过，今天我会稍作重复，还有其他内容要分享。我相信一月是一场中场休息的时刻。我认为神是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跟我们交流。当耶稣在地上行走那33年，他讲到葡萄园播种收获银子，他用当时的语言跟人们交流。对我们来说，我们得向人们解释这些比喻。耶稣讲到葡萄树园丁，我们得跟大家解释，如果你不修剪葡萄树会怎么样，因为大多数人对农业都不熟悉。我们得理解，得解释耶稣讲的那些种子种在不同的土里的比喻，因为我们不是农民。但我相信，如果耶稣今天活在当下的世界，他会用完全不同的比喻，那些关联日常生活的比喻。 我认为当雅各头放在石头上，看到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我不认为是天使通过梯子上天堂，我认为是神用雅各能理解的语言跟他交流。我认为神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神，我觉得他不仅仅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跟我们说话，而且经常用我们个人能理解、对我们个人有意义的语言和我们交流。我很喜欢运动，我在上午场说过我喜欢篮球和排球，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排球，为什么说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太喜欢高尔夫，我唯一一次看高尔夫的时候是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因为看高尔夫就像看草长一样，有时候我听自己的讲道也能睡着。但当主跟我说现在是中场休息，一月份将会成为一个中场休息的时刻，对我来讲真的很有意义，因为我很喜欢橄榄球，加油啊49人队，还有篮球，加油湖人队。我们继续。那天晚上我写了这些，在职业橄榄球中有中场休息，中场休息不仅仅是休息时间，而是反思的时刻，分析策略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往往落后的球队会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做出调整性的策略而赢得比赛，教练们在上半场比赛落后的时候要决定如何调整策略，制定获胜的策略。球队们会观看上半场的比赛记录，评估他们如何去应对对方球队以及每一个队员如何对抗对方。很有意思的是，美国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逆转发生在去年，当时维京队落后了33分的劣势下反败为胜，赢得了比赛和北部冠军。所以中场休息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月不是一年的开始，我相信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相信主想让在我们生活中做一些特别的事，我会说这是反思的时刻。我知道这些年来 Bill 分享了很多信息，他经常说这样的话，就是当我朝自己里面看的时候我找不到好东西，但我们都知道当圣灵朝我们里面看的时候，他就能调整我们的生命。我觉得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一月份和这场禁食，真的会带来改变，我们真的可以反败为胜。主想让我们的生命中激发出神圣的策略，我相信一月是制定新策略的时期，回顾我们的过去，在圣灵的同在下问自己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主啊，我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你想在哪方面修剪我？今天早上我在想约翰福音15章关于葡萄树和园丁的故事。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叔叔有个葡萄园，我有的时候会去那里帮忙，只去过几次，其实我对农业没有什么兴趣，但我会做我叔叔让我做的事。我记得我那年夏天去修剪了葡萄树，我完全照我叔叔的话做。他说你看到枝条就在结出最后一个果子的地方剪断，我没有想太多，直到我开始研究圣经，我才意识到如果你熟悉葡萄园和葡萄树，我相信大多人都不知道，葡萄树长出枝条，枝条上面会有果子。如果这个枝条有6米长，可能前1米5结了果子，接下来的1米5只有叶子，后面的3米都是光杆。如果你把枝条剪到有果子的地方，而不是叶子，而是果子，不然的话，葡萄树会把所有的能量都用来长枝条，直到它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和营养去延伸枝条的长度，然后整个枝条上都没有果子。耶稣说修剪葡萄树有两种方式，要不然你把它剪到最后有果子的地方，要不然如果上面没有果子，你把它剪到 葡萄树的主干，这样就可以长出新的嫩芽，结出新的果实。我想谈谈这个问题。这周我们长枝团队开了会 ，Bill 在韩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在讨论这周的安排和进食，还有一月份神在做什么。我们三位长枝都领受到需要哀痛。当大家分享的时候，甚至有人哭了。我觉得这次进食可能会从一些哭泣、一些悔改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常常就像蔓延的葡萄枝，我们在竞争那些神不看重的事，最终陷入一场枝条的挑战，看谁长得最长，谁能够延伸到最多的事物中，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结果子，或者我们只有一米长的枝子上有果子，其他五米都不是结果子的枝子。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精疲力尽，为什么我们经常头痛，或者是总是感到疲惫。神说，嘿，你过来，我要跟你谈一谈。他想把我们的生命修剪到结出果子的地方。我想给大家读读这段经文。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他接着说，如果你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这是整本圣经最棒的应许，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称之为带着应许的修剪。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已经洁净了，或是说你已经被修剪了，因为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你们已经被修剪了。换句话说，这个话也就是我住在你里面，我的话住在你里面，也就是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里面修剪你们。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我们给神足够的空间来修剪我们的生命，他会说，那些光鲜亮丽的让你很着迷的东西我不感兴趣。比如说你在 TikTok 上面有多少粉丝，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有多少人评论，神根本不感兴趣。不是说有什么不好，我想说的是，我们经常会有一套价值体系是神不认同的。我们倾尽全力争取世界上那些你认为重要的事情，神却说，我要剪掉这些，你要创造出新的传承，你要走进你的命定，因为你没有必要在没有结果的延伸中消耗自己。你明白吗？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是会永远影响我们的命定。大家可能知道我有两次精神崩溃，我不想来第三次了。我曾经说我有两次精神崩溃，有一个人上来说我有过三次，我说这又不是比赛，你赢了。我第二次精神崩溃的时候，我儿子正经历离婚，我女儿也精神崩溃了，在房间里面待了整整一年，她不跟我们说话，也不跟孩子说话，只是给我打电话，大概一天七八次，也许十次。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夜都醒着，凌晨三点跟我女儿通话，劝她别做傻事，她有自杀倾向。我儿子抑郁很严重，我有两个孙子孙女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有一天早上我醒过来，真的无法下床。我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有焦虑的，从小的时候就这样。我在一个不安全的家庭长大，所以我学会了如何扛住这些焦虑，在焦虑化生活。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抑郁过。如果有人请我为他们的抑郁祷告，我心里就会想的是，老兄你克服一下，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我在沙发上足足瘫了五个半月，根本起不来。 这五个半月，我听不到神的声音。这种情况对我来讲很少见。直到第五个月底，一天早上，我终于听到了神跟我说了句话：你不是这世界的救主。我当然知道我不是什么救主，理论上我明白。如果你觉得你是，我们有个事工可以帮到你，叫转化中心。神说你不是这世界的救主，我马上就懂了，意思是，听着，你想管得太多了，你想解决你孩子们的一切问题，我是他们的天父，而你只是他们地上的父亲，你不是救主，你救不了你女儿，你没有办法让儿子摆脱痛苦，你也治不好你的孙子孙女，你不是救主，我才是。你要靠着我把重担都卸下来。第二天早上，神又跟我说了，六个月里面就这两次，我又一大早起来，可能是五点钟吧，他对我说，我让你做的事情时间总是够用的，我让你去做的精力也总是够用的。我意识到自己花了好多时间去讨好别人。你们的生活中也肯定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公众人物，大家总对你有期待。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每天都有100多个人给我写信打电话，能见一面吗？你能帮我忙吗？你能签个名吗？你能祷告吗？你能来这里吗？你能去开个会吗？你能为这个事说点话吗？没完没了，都是这样。每天我只能做那100件事中的10件，8件做得不错，2件做得不怎么样。晚上躺在枕头上，我会总想着那90件没做的，还有那2件搞砸的。我感觉神在说，你别管别人怎么想了，听我，跟着我的声音走，听今天圣灵怎么引导你。每天晚上躺下的时候，别想那90件没做的，想想那10件我让你做的。我们来聊聊做的怎么样。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觉得我们正迎来一个能彻底改变我们生命的月份。我在想圣经里那些中场休息的时刻，说到跟随耶稣，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总是会想到耶稣那3年半服侍生涯。我想到变得像耶稣，我想的不是那30年的生活，而是那个短短的3年。我在想，耶稣也有一个中场休息的时刻，这是个比喻，希望你不要误解。我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在思考这个，当然你通常会看到你准备好想看到的，我就问神，主啊，在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中场休息，人们真的与神相遇，改变了策略，转化了国家。我想到耶稣，关于耶稣那30年的生活，没有人知道细节。当耶稣到迦南的婚礼上，他们的酒用完了，他的妈妈对他说，嘿，没酒了。言下之意是，能不能帮帮忙？起初我是开玩笑的说，我现在意识到这根本不好笑，确实有意思，但是真的，耶稣的妈妈怎么知道耶稣能造酒呢？除非他在家里做过。我想说，如果耶稣没有行过任何神迹，只是像普通人一样长大，看到酒用完了，玛利亚不会想到耶稣可以使水变酒，他可以行神迹。我想说，在公众视野之外，在私下里发生的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实际上没有人知道这个邻居的孩子耶稣是神童，比如说2岁能读写，或者是3岁会做代数，或者8岁大学毕业， 你知道我们听过这些很神童的故事，人们说，哦，他当然可以，因为他是神童。不，他们只是把耶稣当作邻居家普通孩子。所以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大家的反应是，不是，他又不是神童。所以耶稣的身份基本上只有他的家人和朋友知道。直到两件事发生，第一件，约翰为他施洗，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你能想象吗？你在 Sacramento 河那边受洗，大家都在看，然后有巨大的声音说，这是我儿子，我喜悦他。忽然大家都知道了，神从天上对着孩子说话，这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然后经上说，他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40天。我以前总认为圣经的意思是圣灵告诉他进入旷野，但我认为还有更深的含义。我发现圣灵实际上是在旷野中引导他。我认为在旷野中，基督改变了。在旷野中，有一种新的来自圣灵的策略。耶稣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这40天彻底改变了耶稣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认识他，是他中场休息后的3年半。这40天后，耶稣的生命影响力之大，甚至在1582年，人们改变了历法，基督成了人类历史的中心。当时人们决定，我们要追溯到基督的时代，制定一个有公元前还有公元后的日历。也就是说，当时那些信徒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耶稣是这个世界，生活确实改变了历史。我想说，我认为今年1月可能是一场中场休息的时刻，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进入旷野，圣灵给了我们策略，真的可以改变接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进程。不是为了一年，而是为了一个时代。你们怎么没反应？我从上一个场地讲到过来，他们一会儿会呐喊，一会儿会舞旗，我无论说什么，他都在台下说，讲得真好。我真的相信主想把我们带到一边去，与我们对话。这不仅会修剪我们，也会带来新的应许。我真的认为这是很严肃的时刻，也预感到有一些大事即将发生。我想到了哥里牛，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也经过这样的中场休息。他一直向他不认识的神奉献，向当地犹太会堂纳11税，也一直向他不认识的神祷告。有一天，他遇到了天使，主透过天使告诉他去找彼得，那个海边的皮匠的家，彼得在那里，你告诉他来看你。彼得正在做40天的禁食，我不知道是不是40天，但当时他在禁食，可能很饿了，就魂游向外。就看到一张装满食物的大网降下来了，有龙虾，有螃蟹，有猪肉，都是很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他在进食中看到这些异象不是偶然，估计是太饿了。哥利牛的随从到了那里，彼得就跟他们走了，还不理解这个异象。但你应该知道，他与外邦人交流是非法的。但他因为这个异象去了哥尼流的家，他看到所有这些外邦人聚集在哥尼流的家里面，他开始传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突然之间，救恩不再只属于犹太人。实际上，因为哥尼流在家里发生的事，真正改变了历史。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哥尼流那时一睡，赞美他不认识的神，遇见了天使。神说，不仅仅是为犹太人，也是为外邦人。突然之间，我们也成为了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我相信神想做一些大有能力的事。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听到这个词，我们将被重新定义，我们将被神重新定义。我在想，亚伯兰的名字必须改变成亚伯拉罕，这个多么的深刻，多么有能力。雅各的名字改名为以色列，神的王子。约书亚寻求神，但神对他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与你同在。我在想，我们要让列国做门徒，但乞丐没有办法让列国做门徒，奴隶也不行，奴隶养育不出国王，只有王能养育出国王。我相信在接下来的30天里面，神在提醒我们，给我们新的身份和意义。神正在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他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会改变我们的身份，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呼召。今天早上我在办公室看着四周，大约7-8年前，我生日那天 ，Cathy 给了我一个惊喜，重新装修了我的办公室。之后，我在那里放了很多东西。如果你进了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桌正对着你。我的办公桌后面是我写的15本书，都放在一个架子上。这些书的左边，墙上是我家族的徽章，上面有家族的座右铭。这是个带座右铭的家族徽章，上面写着一切为了神，是在14世纪传下来的。在墙的左边是我父亲的照片，他在我3岁的时候溺水去世了。我把他的照片放在那里，提醒自己，他总是从天上看着我，为我感到骄傲。在那旁边是 Cathy 给我买的一个展示柜，作为圣诞礼物。办公室里有3个这样的柜子，大概1.8米高，1.2米宽，大概超过300件别人送我的东西，都是我服侍过的人。我在那里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挂坠，是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大主教送给我的。当时我正在举办道德革命特会，这位大主教听说我在，就过来了。墨西哥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不太往来的，但他来了这50位牧师共同举办的道德革命特会。他走进来的时候，房间就沉默了，温度都变得很低。因为这50位新教的牧师看到这位天主教的大主教穿着他全套的教袍，挂着大十字架走了进来。他走过来坐在我边上，我们坐下后，通过翻译，他告诉我《道德革命》这本书如何改变了他的生命。这本书有9章，他跟我叙述了9章的内容。他告诉我每一章他都读了4-5遍，他记得住很多的段落内容。我一边听一边说，太棒了， 但是有点尴尬，因为所有的牧师都在这圆桌边看着我们，听我们说话。然后他站起来，摘下了他的大十字架，对西班牙语翻译说，这是我在50年前被按立成天主教主教的时候被授予的这个十字架，是我最珍贵的物品，主说我要我把它给你。整个房间的牧师们开始不太自在，但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流泪了。我的翻译凑到我耳边说，天哪，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说我知道，他给了你他被按立为主教的时候的受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一直挂在我墙上，那个展示柜里还有方向设备，其中有一两个是海上专用的导航仪，还有一两个指南针。因为有人对我发预言说，神要呼召你去没有地图的地方，所以他给了你一个指南针，还有海上的导航仪。我还有98把刀，58块手表，100支钢笔，还有在这面墙有一个 Cathy 4年前送给我的金属船的摆件，提醒我生命是一场旅程，不仅在于目的地。那面墙的左边是另一个展示柜，里面还有300件东西，都是别人给我的。当你看那个柜子的时候，你的感受肯定跟我不一样，你会想，哦，这都是不值钱的小东西。但我留下每一件东西都是为了提醒自己，神怎么能使用这样的一个经历过2次神经崩溃、没有受过教育、在一个小村子长大的人，一个不会打字、不会拼写的人，他现在身后摆着15本自己写的书。我喜欢在办公室写书，可能不能写完整本，但我喜欢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去那里，坐那提醒自己，这本书一定会很棒，因为其他每一本都很棒。人们为我的笔发预言说，你是神的笔，神呼召你去改变人的命定和生命的意义。当我在那个房间里，就被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情环绕，被人们对我说的话环绕。那里大约有1/3的东西都是人们给我的先知性宣告。一位男士，他每年来参加特会，最近几年没来。他的曾祖父曾是20年代或者30年代的木工，每年他都会给我带来一个新的工具。我有大概10个，他对我说，你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你就像木匠耶稣那样在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看着这些展示柜，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在领受这些预言。我用神在我生命中兴起的成就的事环绕我自己，提醒我自己我将要做的事。上周我从一个州长那里得到了一把刀，他来到我家吃饭，给了我一把刀。他说，你看这个，它上面有雕刻一些字，是某州长送给你的。我提醒自己，40多年前我在浴缸里，神说你有一天你会对州长讲话，对王讲话，对王子讲话。我在想那把，看着那把刀的时候，我知道不管它值多少钱，对我来讲它的价值是神在我生命中实现的应许。我相信，如果你认真地对待一月，可能就像耶稣在旷野的中场休息，像约书亚的中场休息。神对他说，摩西我的仆人已经去世，我们将有一个新的策略。听着，你不会像摩西那样听从百姓，不会在他们抱怨的时候俯伏在地，不会一天到晚听他们的牢骚。从今天开始，你要默想我的话，思考我的话，谈论我要做的事，你要沉浸在我的话里面，你都记不得那些人说的话，然后你会成功，你会做明摩西做不到的事。我相信神正在呼召我们进食，但他也在呼召我们进入这30天的中场休息。在这期间，我们回顾过去，去悔改。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他们不一定邪恶或有罪，但让我们分心。他们是没有果子的枝条， 神说，我们要修剪这些，不是为了伤害你，而是让你完成你的命定。你们中有一些人像我一样，有一些预言已经二三十年之久了，你们会说这些从没实现，但今年也许是第三十年，就像耶稣一样突然进入了预言的命定。你生命中看到你三十年来只是听说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但你真的要做出选择。神说，如果我修剪你，除到你身上的旧东西，你就有资格向我寻求任何你想要的事。主啊，我想去对州长讲话，去对白宫讲话，我希望我能改变美国的历史。你告诉我50次了，你说我会带领这个国家，你说你会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前所未有的地方，没有地图，但你给了我指南针，我没有看到这个真实发生。神就说，那我们来修剪一下，好让你实现你的目标和命定。我相信在我与 Bill 同行的45年中，当下可能是最伟大的时刻。我相信不仅仅是在伯特利教会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也是在个人层面上。我相信现在是时候让我们被神的话语环绕，是时候让我们被那些因为改变了人们生命被赠予的礼物环绕。这是个比喻，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有一些特别的力量。有人上周给了我一个超人的腰带，上面写着你为我生命带来的超自然，给了我这个腰带。我看到这个腰带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超人，而是说神通过我触摸了那个人的生命，神让他对我说，我提醒你，你做了这事。于是我看着神说，我们都知道我做不到这些，我是那个经历两次神经崩溃的人。神说，不，你是那个听我讲话的人，允许我透过你做事的人。Dan 一会儿会上台结束这段信息。Dan 说，你结束前要祷告。前两场聚会我没有祷告，我真的要祷告，请你们起立。然后一会儿 Dan 会给我们一些关于进食的指导。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次这样的话，这会改变你的生命。你去参加这个特会会改变你的生命，你读这本书会改变你的生命，你做这件事会改变你的生命。甚至今天讲到的一部分，在开始那一部分，会场里很安静，好像我听到大家心里这样说，我听过很多次了。我在想，如果你相信一次，你说我相信，不仅仅是认同，是真的去做。我在对自己说，也对所有同工说，对每一个人说，我没有在批评任何人。我也会这样，又来了，我听了无数遍了。这个季节，今年，这个月，现在，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去做呢？所以我现在想为你们祷告，主啊，我祷告圣灵的光照，光照我们的心，证明 Chris 今天的话从主而来， Chris 这一刻的话从主而来，他是对的，因为你对他说，如果你相信我，你会改变你的生命，通向新生。主啊，我祷告每一颗心都变得敏感，无论是在场的人呢、还是在线的人，我祷告神呐、你眺望他们的心，让他们今天离开这里，坐进车，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提醒他们记着，这是我转变你们生命阶段的季节。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个人，大家说，我为自己领受，奉耶稣的名 Amen。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 称颂你，做我的救主。